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在星期一报告了约600宗新冠肺炎病例。南韩新天地教会的教主李曼希说，
31号corona 杀根话关键还有，
他说对于第31名受感染的病人，他代表新天地教会人民道歉，他们不是故意的，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因此受到感染。另外，防新冠病毒传染，法国卢浮宫是闭馆，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全球多个国家出现。台湾国防部长说，汉光军演兵棋推演将会推迟举行。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数十个国家正是努力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全球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其中有两个在美国。南韩在星期一报告了大约有600宗新的病例，而与该国大多数病例有关的一个宗教团体的领袖公开对此道歉。南韩新天地教会的教主李曼希自从疫情爆发以来首次露面，并且表示该教会正是与政府合作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的蔓延。
31号 corona 杀根话关键还有亲家的解剖罗嗦。
李曼希说，对于第31名受感染的病人，他代表新天地教会人民道歉，他们不是故意的，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因此受到感染。南韩政府已经要求检察官考虑对该组织的领袖提出谋杀罪的指控，理由是该组织的领袖未能够配合政府阻止病毒传播。目前受新冠病毒襲擊的國家數量攀升到60多個，全世界的死亡人數至少達到3000人。法國巴黎的羅浮宮是蒙娜麗莎和其他無價藝術貴寶的家鄉。據美聯社的報導，由於該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擔心受到來自世界各地遊客的傳染，羅浮宮關閉，工作人員還對來自意大利的博物館工作人員表示關注。他們來到羅浮宮收回在該處借展的達芬奇的作品。羅浮宮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博物館，去年總共接待遊客960萬人次，其中近3/4是來自國外。在上個星期六，法國政府決定禁止5000人以上的室內公共集會，隨後羅浮宮被關閉。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繼續增加，澳大利亞、泰國和日本都報告新的死亡病例。在澳大利亚，一位78岁的男子在帕斯病亡，成为澳大利亚首个新冠病毒疫情死亡病例。一位老人家曾经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隔离。在泰国，一位35岁曾经同外国游客有过接触的销售人员，成为泰国首个疫情死亡的病例。在日本北部的岛屿北海道，一位70多岁的男子死于新冠病毒的感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说，美国已经为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任何状况做好了准备。同时，美国卫生官员报告美国首例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病例。虽然特朗普说美国可能还会有新增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但是大众并没有理由恐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说，华盛顿州死亡的患者并没有证据表明与旅行有关。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2号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考量到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性，原本规划今年上半年举行的汉光演习电脑兵棋推演将评估推迟到下半年实施。台湾军方每年都会举行例行性的汉光军事演习，这项演习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电脑兵棋推演，另一个阶段是实兵演练。严德发部长还指出，电脑兵推是密封式的举行，参与的人员都是军队的重要干部，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将会做一些安全上面的调整。 南韓軍方表示，北韓在星期一發射了兩枚短程的導彈。南韓認為這個舉動是北韓為了防止可能在北韓境內爆發災難性新型冠狀病毒而進行的。據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說，這兩種武器是從元山地區向北韓東岸的海上發射的，它們在35公里的高度飛行了大約240公里。平壤並沒有對此有關的消息發表評論，但首爾的官員說，這次測試很可能是上個星期開始的北韓軍事演習的一部分。在與美國的核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北韓去年發射了13枚短程或中程的導彈或者火箭彈，但這些是自從今年年初以來北韓首次試射。而在最近幾個星期，北韓集中精力進行了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緊急行動。平壤當局說這些是國家生存的問題，雖然北韓繼續堅持說並沒有在境內發現冠狀病毒的病例，但是當局已經停止了旅遊業的運作，隔離所有抵達的外國人。以色列選民正在該國12月內第三次舉行的選舉當中投票，他們決定是否給內塔尼亞胡總理一個新的任期，抑或支持前軍方首長本尼甘茨向一個新的方向發展。在選舉日之前舉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兩名候選人所屬的政黨都沒有足夠的支持來組成執政聯盟。在上兩次的選舉結果就是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經過幾個星期的談判都未能夠得出解決的辦法。內塔尼亞胡在選舉期間一直擔任看守總理，在兩個星期之後他將會因為賄賂、欺詐和違反誠信的罪名接受審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亚洲、中东和欧洲都增加了新的病例，在伊朗、意大利和南韩报告的新病例都急剧增加，而同时中国已经开始放松人口流动限制，而且已经是开始全面复工复产。这些最新的发展加重了国际社会对疫情可能在全球范围流行的担忧。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说，对疫情的判断还未有如此悲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2月21号星期五表示，美国卫生官员正在积极准备应对新冠肺炎成为全球流行病的威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2月24号向美国民众发出旅行警示，尽量不要去南韩旅行。日本亦都呼吁本国公民尽量不要去南韩、大邱的庆尚化道等疫情爆发地旅行。面对疫情的发展局势，一些专家认为，目前新冠病毒疫情正在迅速接近全球大流行的边缘，因为新冠病毒疾病传播的速度看似超出了对其防控的能力。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对美国之音说，大流行病这个术语在国际流行病学领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甚至带有很强的模糊性，就连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冇俾出一个明确定义，只系简单嘅称大流行病指嘅系全球传播嘅新疾病。贾平表示，一般而言，国际大流行病需要满足以下嘅几个特征：接触传染性、强感染性、严重性、疾病传播嘅地理广度、喺唔同地区传播，以及疾病嘅移动性、疾病具有嘅攻击性同爆发性。人群对该疾病基本没有免疫力，而且是一种新的传染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资深专家黄炎忠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国际上的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目前新冠病毒已经处在全球流行的边缘，但是他个人对疫情的判断还未有那么悲观。他说，首先从已经传播到的国家数目来看，目前已经传播到2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这个同17年前 SARS 疫情传播的国家和区域范围差不多。在传播到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亦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爆发的情况，而且多半是输入性的病例。黄炎忠说，当年的 SARS 疫情并没有定义为全球流行病， 咁而家嘅情况恐怕仲只能够叫流行病，因为仲未有喺中国以外国家或者地区嘅社区内发生可持续性传播。北京公共卫生治理嘅贾平认为，如果新冠肺炎国际传播嘅广度同严重性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较为脆弱的国家传播开，那就有可能成为国际大流行病。从历史上看，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对 H1N1 禽流感和其他类型流感的传播定义为全球大流行。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发言人2月24号称，世卫组织今后将不再宣布任何爆发为全球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号在发生新冠病毒人传人之后，宣布新冠肺炎传播为全球紧急状态。此前世卫组织对全球流行病的笼统定义是在全球范围传播的新出现疾病。撇开关于全球流行病定义的模糊和争执，如果新冠肺炎当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大流行，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呢？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免疫和呼吸疾病专家南希梅同利耶说，美国目前的目标仍然是减缓病毒传入美国的速度，这个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为可能发生的社区内持续传播做准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公共卫生学者王炎中表示，如果美国地方社区发生流行性爆发，美国疾病防控官员所提出的诸如关闭学校和人员集中的商场等建议，当然这个是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说好像中国这样封城或者封路，这些都不是美国联邦卫生公共卫生机构所能够左右的。他说，而且这个在美国涉及到伦理、法律以及后勤等很多方面的掣肘。以美国的现行体制，美国联邦政府即使有心这样做亦无力做到。王炎中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是目前的疫情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亦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种病毒就变得更强和更严重。比如2009年的流感已经定义为全球性流行病，但是病死率比普通的流行感还要低得多，成为全球流行病主要是讲传播的范围更广了。而在中国，防控机构鉴于疫情控制的进展，目前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复工复产，而且已经放松了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几个地方的人员流动限制，部分长途公共交通运输亦都已经开始恢复，甚至疫情中心武汉市亦都曾经一度在2月24号宣布，因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外地滞留人员可以出城。不过几个小时后，武汉市防控部门又发出通告，取消早先的开城通知。伴随着疫情蔓延到的国家和地区数目增加，中国的全面复工复产亦都引发国际社会和防控部门的关切。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疫情防控措施的放松和大面积复工，恐怕会加剧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的贾平认为，新冠肺炎带有典型的聚集性传播特征，复工和开城增加了流动性和聚集性传播可能，传播风险是显然的。贾平建议可以通过有效的卫生和物理方式对病毒传播进行阻隔，比如使用公专列和戴口罩等。他说，但是最重要的是信息的透明度，及时准确发布感染信息，有助于对抗疫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王炎中说，但是如果已经在全球流行了，就更加没办法用封城封路这样的方法来防控，如果到了这一步，止损和减缓就应该成为目标和策略，只能够重点关注重症患者和高危人群。幸运的话，如果疫苗已经出来，这样大家亦都就不会惊慌失措了。贾平认为，新冠肺炎发展成为国际大流行，将会比中国国内的疫情控制、复工复产等工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不应该过度恐慌，但是需要有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包括对边境的控制，防止输入性传播。 在进出口贸易中强化卫生检疫和培训，考虑疫情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例如中国和北韩边境管控、伊朗问题、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在能力范围内对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等等。贾平再次强调信息透明化的重要性，他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和共享临床数据，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在严格遵征的基础上共同推动疫苗和新药的研发，避免药物临床试验之中的一窝蜂和投机取巧所造成的负面国际影响。美国联邦疾病防控中心表示，与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合作，准备应对疫情成发展成为全球流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在几个星期前就呼吁政府增加公共卫生的防控资金。在国会议员他们连续几个星期的恳求下，白宫终于在2月24日宣布，要求国会拨款$12.5 亿，用于加强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公民记者李泽华是继在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被失踪之后第三个失联的公民记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90后的公民记者李泽华2月26号从武汉发出的求助视频上表示，他现时是在路上，他现时是被一个国安的人开着是不是警车的车在追着他。他是在武汉，他是开得是很快的，他是在追着他，他一定是想隔离我。而没多久之后，他在自己在武汉的临时住所被中国国安人员捉走之后，他是再没有有关李泽华的消息，现时仍然是不能够确定他到底是遭到拘留还是隔离。李泽华是继在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以及方斌被失踪之后第三个是被失联的公民记者。从被追赶到后来在住所被捉之间，李泽华还上传了一段大约是4个小时的视频，其中大约是3个多小时是黑屏，最后大约是45分钟的视频是展示了李泽华预感自己要被捉的紧张不安以及是害怕。他表示不害怕是假的，怕不怕又怎样呢？他们最后肯定是会捉到他。他还表示他来到武汉前就已经有预感陈秋实的命运最终亦都会落在自己的头上，只是未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在视频当中，李泽华介绍自己是因为去了武汉 P4 病毒室而才引发了前面被国安人员追踪的场景。武汉 P4 病毒所全部称为是中国科学院武汉中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为武汉 P4 实验室。武汉 P4 实验室一直是被怀疑这个是疫情的涉毒源头。在这段最后的视频当中，李泽华还留下了自己的最后的预话，他说自己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他的父母，无愧于他的家庭，亦都无愧于他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无愧于他学的传媒，他亦都无愧于这个国家。他未有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自己亦都无愧于父母以及自己的母校以及自己的国家。他还引用中国作家鲁迅的话，对门外等候捉他的国安人员慷慨地说，他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请命的人，亦都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些是舍身求法的人，这个才是中国的脊梁。他还说自己不愿意吞炭是为瓦，他亦都不愿意闭目是塞听。他还提到了1989年的往事，他说他知道理想主义在当年的春夏之交，亦即是所指的六四事件已经是破灭，政座已经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现时的年轻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面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李泽华今年25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在去年的武汉前从是任职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辞职，他说自己从央视辞职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有更多好像他一样的人能够是站出来。李泽华在视频的最后的喊话，国安人员说他是非常理解在外面的你们，他是理解你执行命令， 但是他亦都同情紧你哋，因为当你哋喺无条件、无理由咁支持住呢个残酷嘅命令，以及执行住咁样嘅命令嘅时候，终于系有一日呢种嘅残酷嘅命运亦都会降临喺你哋嘅头上边。李泽华喺二月六号，另一位公民记者陈秋实失踪之后进入武汉，喺武汉嘅期间，佢总共发出咗六个嘅视频，包括前面求助视频以及被捉走前嘅视频。佢二月十一号喺第一个视频，佢点解要嚟武汉当中解释话武汉传出咗自相矛盾嘅报道，令到佢哋似乎离真相系更加远。佢必须要搞清楚到底发生咗啲乜嘢，以及正在发生紧咩嘢。佢喺视频当中表示，他们不明白的是太多，他们想明白的是更多，他们必须要明白发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亦都或者是已经明白了，他相信令到更多的人明白，但是他们却是不想令到他们明白他是想明白，他们只是想明白他们想让他们明白。他说他要用自己的耳朵以及眼睛去获取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断。他还特别强调自己在武汉选择居住的地方，距离陈秋实曾经在武汉居住的地点不冇几远的地方，是这个不是巧合。李泽华的第二个视频在二月十六号播出，是有关武汉的百步亭社区。因为在疫情爆发的期间举行万家宴，百步亭是这次武汉疫情当中最受关注的社区。百步亭社区目前生活住大约是150,000左右的人口。1月18号，北部亭社区仍然是够按往年的惯例举办万家宴，40,000多户的家庭参加了这项的活动。而之前的3日，1月15号，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的疫情知识问答当中，已经首次是提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中国官方新华社2月13号援引百步亭社区某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的讲话，在万家宴举行的前三日，他们曾经向上层的领导建议取消万家宴，但是未能够成功。而在2月4号，中国社交媒体上面开始流传百步亭社区疫情大爆发，微信截图消息称百步亭的多个小区居民现时是正在发烧。李泽华在百步亭社区暗访时候被居民告知，小区楼道并未有好似政府对外宣称咁样系进行消毒，小区里面大约有4至5个嘅门系被贴上发烧门洞嘅字样，但系如果唔下楼睇一睇嘅话，小区居民根本系冇正规嘅渠道去了解呢啲座楼嘅发烧嘅人嘅病人，自己所在嘅小区到底有几多确诊嘅病例。李泽华了解到另外一个方面是武汉医疗资源的缺乏，由于缺乏核酸检测试剂，百步亭和武汉其他社区的化验病人在排队等候检测，有些时候一个小区一日可能只有一两个可以去检测的名额。李泽华的第三个视频是关于武汉到底是死了多少人，他暗访了武汉的青山殡仪馆，在青山殡仪馆的视频当中，他证实了武汉的殡仪馆需要高价聘用台施工的网传信息。在他的视频当中，一个负责招聘农民台施工的人走近是告诉他知，自称是朋友是找到是台施机会的李泽华说他可以安排台施，不过同网传四小时可以找到4,000元人民币不同，这个人给出的价格是更加低廉。这个人告诉他，如果今天是没有拖丝是看就入分1,500都没有，拖第一句是500，拖第二句就增加200，拖第三句再加200，如果第四句的话就是1,100。李泽华到晚上11点才离开青山殡仪馆，但是殡仪馆的焚尸炉还在那里作出响声，暗示殡仪馆的工人仍然在加班加点。他在这段视频当中最后几句的数据计算了一笔的账，暗示中国政府其实隐瞒了死亡的人数。他首先计算了根据政府数据所得出的疫情期间武汉每日平均死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根据武汉市政府的资料，截至2020年2月19号，武汉地区确诊死亡人数为1497人，从1月12号首例确诊病例死亡到2月19号当日，总共38日，平均每日死亡人数是40。之后他算出了一个正常的情况，武汉市平均每日的死亡人数，根据2018年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的消息，武汉的人口为是883.73万人，死亡人数是4.79万人，死亡率5.5%。李泽华算出武汉市非疫情情况之下平均每日的死亡人数是137人。 李泽华吸出的第三个数据是按照武汉市区是拥有7个可以火化遗体的殡仪馆的数量来计算。他说这个数据他还未有时间求证是否真实。美国之音记者根据武汉本地城市生活门户网站本地宝的消息，武汉市区应该是至少有10个殡仪馆。根据李泽华的算法，武汉市殡仪馆所拥有的火化炉的数量总共是74个，日常的情况之下平均每日只是需要每个火化炉火化 1.74 具的尸体，而每个尸体火化需要是60分钟的时间。李泽华的第四个数据是关于网上传闻的专门火化新型冠状病毒的汉口殡仪馆的数据，而美国之音记者后来亦都查询资料显示，汉口殡仪馆确实是专门负责火化新型冠状病毒的人的遗体。李泽华表示，汉口殡仪馆总共是有30台的火化炉，每日8小时就可以焚烧240具的尸体。李泽华最后得出，根据官方的数据，疫情的期间，全武汉市殡仪馆需要火化的遗体系数量应该是92具。对于政府有没有或者是瞒报死亡人数，李泽华未有直接回答，他只是问了一句，按道理的话他们应该不需要是加班。在这段视频当中，李泽华还插播了一段自己帮助一个倒在马路当中中间的残疾人站起身的经历。他说因为大家的病毒的害怕，原本可以是抬手帮助的情况，没有人敢直接帮助这位的残疾人，不得已就不拨打这个11报来报警电话以及是120的救护电话。李泽华被捉前制作的最后一个完整视频是有关武汉封城的期间栖身在武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的民工。视频显示李泽华未有找到这些人，不过他并不是无功而返。视频的结局比较温暖，李泽华帮助了一段没有食物食没有地方睡的流落在武汉的农民工找到一份临时的工作以及暂时栖身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阿富汗总统加尼在3月1日说，他的政府未有承诺释放5000名塔利班犯人。释放塔利班人员是美国与塔利班星期六签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协定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的报道。
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喀布尔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释放塔利班反叛犯人的要求不能够是开启与塔利班的阿富汗各方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他坚称塔利班的要求可以包括在即将举行的对话的议事日程上。他说释放犯人的权力在阿富汗政府而不是美国。他还补充说，他的政府将不会接受任何在犯人互换问题上的压力。在约2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见证下签署的美国与塔利班和平协议，要求阿富汗冲突各派3月10日或者左右开始直接谈判，达成一项永久停火及未来分享权力的协定。不过在后续对话中要求采取的一些步骤，包括释放最高达5000名塔利班犯人，以及由塔利班关押的1000名政府安全部队。协定行文写道，美国致力于立即开始与所有相关各方合作，制定一项加快释放战斗人员及政治犯的计划，作为所有相关方面协调以及同意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塔利班资深领导人在卡达首都杜哈举行的签署仪式上对记者表示，华盛顿致力于促成犯人交换，坚称阿富汗内部谈判只有在塔利班犯人获释后才会开始。阿富汗总统加尼没有批评美国与塔利班的协议，但是说闭门签署的协议在落实上面临基本的问题。加尼总统政府没有参与美国与塔利班长达18个月和平谈判，亦都不是杜哈协定的签署方。根据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华盛顿致力于14个月内撤离阿富汗，在头135日内将驻军从13000减少到8600人。协定要求塔利班不向国际恐怖组织提供庇护，并打击阿富汗领土上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辩护，表示实现了他结束美国时间最长战争的竞选承诺之一。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表示，他相信塔利班将信守反恐怖主义承诺， 但跟住警告话，如果坏嘅情况发生，美国部队将会快速重返阿富汗。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伊斯兰马巴德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南韩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突破4000宗，军政将会联手抗疫。中国当局发出蝗虫准备入侵的紧急通知，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韩联社报道，南韩二号新冠病毒新增确诊病例599例，累计确诊病例4335例，死亡22例。南韩军方表示，目前有28名官兵确诊，将会动员军医人员同政府联手进行对抗新冠病毒的战争。南韩这次的疫情，新天地教会的感染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当局表示，有教徒今年1月去过武汉，至于详细情况仲是调查当中。新天地教主李曼希二号召开记者会表示，不是故意令到信徒感染，并且当场下跪向韓國人民道歉，還強調將會與政府積極合作，防止疫情擴散。在來自南亞的沙漠蝗蟲有可能大舉入侵中國之際，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發出關於切實做好2020年沙漠蝗蟲相關防控工作的緊急通知。根據中國國家林草局網站在2月27日發布的緊急通知，2020年2月11日，聯合國粮食及农业组织向全球发布了沙漠蝗虫的灾害预警。近日沙漠蝗已经从东非蔓延至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亦都面临着沙漠蝗虫侵入的风险。该个通知又说，专家认为虽然沙漠蝗虫侵入境内成灾的风险比较低，但一旦侵入将会面临发生规律未知、监测技术缺乏、防控困难等诸多不确定性。通知又指出，根據判斷，這次始於非洲的沙漠蝗蟲的災害，因為初期控制不力，可能會延續到2020年6月，屆時蝗群規模可能會增長至當前的500倍。總部設在坎培拉的澳大利亞戰略政策學會在3月1日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當局將在新疆再教育營之中關押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公民轉移到全國各地，讓他們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廠當中勞動。這份報告估計2017年至2019年間，至少有8萬多名的維吾爾人從新疆轉移到中國各地的工廠工作，其中一些人直接從拘留營被遣送出來，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得多。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前市長布蒂吉格在美國時間星期日晚宣布放棄了在2020年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布蒂吉格在星期日對支持者發表演講時候說，在他完成了令人失望的南卡州初選獲得第四名並未能夠贏得黨代表票之後，他作出了他所稱的艱難的決定，退出初選。
And today is a moment of truth.After a year of going everywhere, meeting everyone, defying every expectation, seeking every vote, the truth is that the path has narrowed to a close for our candidacy, if not for our cause.
布蒂吉格說，今天是關鍵的時刻，經過一年多的到處訪問，和所有人見面，抗拒所有體淡的言論，爭取每一張的選票支持，事實上他的候選人資格之路已經越來越窄。美國前副總統拜登在2月29日以極大優勢贏得南卡羅來納州的民主黨的初選，同時給了他的競選活動轉入了活力，準備迎接星期二14個州同時舉行的初選，亦都稱之為超級星期二。拜登在之前的3個民主黨初選之中表現欠佳，分析人士預測，如果他在南卡不能夠以絕對優勢獲勝的話，他的總統競選活動可能就會畫上句號。美联社的报道说，希腊在3月1日表示，从土耳其进入希腊的难民将会被逮捕，他说这些是非法入境。联合国说，土耳其宣布开放边界之后，至少有13000人想要进入欧盟的移民和难民聚集在土耳其和希腊的边界。 希臘當局在2月29日發射催淚彈等，阻止一批試圖跨越邊界進入希臘的人。希臘國防部長說他們的邊界守護得很好，他們佈置了加強了力量。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武漢肺炎疫情持續蔓延，而香港的180,000公務員星期一就開始分階段復工。有網民在灣仔入境事務大樓發起靜坐，抗議港府拒絕完全封閉中港關口，甚至在沒有提供足夠口罩的情況下帶頭要求公務員復工。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持續接近九個月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今年一月底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基於安全考慮，大型遊行示威暫時停止。最大規模的一次行動是上個星期六，即是2月29日831太子站有防暴警察涉嫌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半週年，再次上演怒火街頭的警民衝突，警方拘捕115人，包括一名任職教師的23歲輔警，而被捕人士年紀最小只有15歲。為了防止武漢肺炎疫情擴散，香港政府一月底宣布，除了緊急和必須的公共服務之外，所有公務員由1月29日起可以留在屋企工作，多項文娛、郵政、稅務和房屋公共服務暫停。在疫情仲未完全受控之際，港府宣布180,000公務員星期一，即是3月2日開始分階段復工，逐步結束超過一個月的在家工作安排。有網民星期一下午1點開始在灣仔入境事務大樓發起靜坐，抗議港府拒絕完全封閉中港關口，堵截帶菌者入境，甚至在沒有提供足夠口罩的情況下帶頭要求公務員復工。大批警員在靜坐行動開始之前已經在灣仔入境事務大樓一帶布防，多次截查身穿黑衫黑褲的年輕人，亦都有便衣警員在場巡視。下午兩點左右，大約有10名身穿黑衫黑褲戴口罩的示威者參與靜坐行動，有示威者展示政府假封關、散播病毒、謀殺香港人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的標語，又唱起反送中運動最流行的願榮光歸香港和高呼口號。示威者又高呼口號，抗議特首林鄭月娥拒絕全面封關，堵截武漢肺炎帶菌者由中國入境香港。戴上防毒面具、身穿黑衫黑褲參與示威行動的17歲中四學生 Samuel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特首林鄭月娥自誇香港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得比鄰近的日本、南韓和新加坡好，感染武漢肺炎的病例比這些國家少，他認為是十分可笑，港府的防疫工作做得並不足夠，尤其是拒絕全面封關、堵截帶菌者由中國入境香港，反而南韓疫情沒有中國那麼嚴重，港府就宣布禁止所有非香港居民由南韓入境。 Samuel 表示，武漢肺炎疫情不會對反送中運動示威有太大影響，以上個星期六831事件半週年紀念為例，仍然有大批市民到太子站獻花，又有大批示威者上街，他認為星期一的靜坐行動參與人數不多，主要是因為宣傳不足，但是他認為有必要為一些口罩等防疫裝備不足的情況之下仍然要復工的公務員發聲。
我覺得其實疫情係其中一個影響啦，其實應該係唔阻我哋咁樣出嚟去靜坐。其實，因為首先啦，我哋前兩日係紀念831嗰陣時，亦都係人數好多。其實我覺得疫情唔係一個因素或一個藉口啦。其實我覺得係今次我哋嘅宣傳唔夠足夠啦，亦都唔能夠令到更多人知道我哋今日係個靜坐，或者今日嘅目的性係唔夠。其實大家可能只係覺得831紀念好重要，但其實亦都唔可以忘記。其實我哋亦都要為呢班咁嘅公務員去發聲啦。其實大家知道其實。衣服如口罩一個比喻就係好荒謬，大家其實應該就要企出嚟為呢件事發聲咁樣嘅。其實
針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港府唔會為所有後勤工作嘅公務員提供口罩，佢又以口罩如衣服，比喻後勤公務員復工嘅時候應該自備口罩。Samuel 表示不認同林鄭月娥的說法，擔心公務員在沒有足夠口罩的情況下復工，會引起更嚴重的社區感染風險。
如果其實他們的口罩是即是他們沒有足夠口罩去上班，可能他們其實的口罩要用自己的口罩或者不合規格口罩，其實絕對是會造成一個社區即更加擴大的影響。其實你要知道，其實一個人傳很多人可以不斷傳播再散下去，其實個數字是很難以估計的。其實如果政府沒有給一個足夠的這個設備給這個公務員去復工，其實我覺得是絕對有對這個擴大疫情是有很大的一個問題出現的，也會令到疫情繼續擴張。
Samuel 表示，武漢肺炎疫情在香港爆發超過一個月以來，他一直買不到合規格可以阻隔飛沫和病菌的外科口罩，所以戴防毒面具出街。他又表示，今天穿黑衫黑褲戴上防毒面具，不擔心被警察截查，因為在口罩難求的情況之下，戴防毒面具出街的人越來越多。
咁啊，朱姐一直都帶住佢行過，咁其實佢哋都冇乜反應嘅。其實，因為其實我覺得其實依家喺街道好多地方都好多人帶朱姐出街，咁啊取代口罩。因為其實大家明白口罩一罩難求啊，其實係啦。咁其實口罩即係朱姐出街已經變得更加 common 嘅，其實已經係。
Samuel 表示，港府接近九個月以嚟都冇回應反送中運動嘅五大訴求。佢認為財政預算案派錢一萬，無論對武漢肺炎疫情的防疫工作，以至是舒緩社會上的民怨都沒有太大幫助。估計六月初反送中運動一週年的時候，可能會激起更大的反抗運動。銀髮族成員譚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特首林鄭月娥要求後勤公務員自備口罩，分階段復工是配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全面復工復產的政治決定，可能令武漢肺炎疫情社區感染擴大。
我想這個純粹是一個政治的決定的，因為呢就習近平說希望復工啦，而佢上面嗰啲即係確診嘅數字，又好離奇咁樣，突然間又跌咗咁樣。咁啊，既然佢哋驚個經濟有問題要復工，咁啊，作為呢個特區呢、這個林鄭月娥，梗係要擦鞋噶啦。咁啊，雖然咧就大家都知道，呢、這個僱主咧應該係提供一個安全嘅環境咧，俾嗰啲嘅僱員咧係呢個係應該嘅。但係呢個政府咧就帶頭咧係違反一個嘅規則。所以咧，應該係我覺得係一個政治嘅決定嚟嘅，呢個純粹一個林鄭一個擦鞋嘅表態嚟嘅啫嚇。
對於林鄭月娥自誇香港政府嘅防疫工作做得比鄰近嘅日本、南韓同埋新加坡好，感染武漢肺炎嘅病例比呢啲國家少，譚先生認為港府的抗疫工作完全沒有把握時機，尤其是一開始拒絕全面封閉中港關口，堵截源頭帶菌者輸入，而香港確診個案比一些鄰近國家少，完全是因為香港人經歷過17年前的沙士疫情之後，個人衛生防疫意識比較敏感，是香港人自救的成果。
呢、这個確診嘅宗數比較少咧，係絕大部分咧就因為香港人咧係經歷過沙士之後咧，係對於嗰個嘅疫症咧係嗰個好高度嘅關心。好多人咧係好早已經戴口罩啦，就唔好似林鄭咁講咧，就話咧冇病啊唔使戴口罩。因為如果係聽呢個林鄭咁講咧，我諗呢個疫症嘅數目咧就會大好多噶啦。完全是因為我們香港人是第一對這個政府是不信任，他說的話就不信， 先會咧係會覺得係嗰、那個問題係會好嚴重，自己去做好嗰個嘅防疫或者抗疫嘅措施。咁我哋亦都見到有好多人咧係會派口罩啊，派漂白水啊，派依、這個酒精搓手液咁樣，喺民間做咗好多好多嘢，係令到依個嘅疫情咧係冇好似其他一啲地方咁擴散得咁緊要。
带了30多个自制布口罩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外静坐的 Cand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虽然香港的口罩荒有舒缓的迹象，但是一盒50个的口罩仍然要卖港币300元左右，很多基层市民包括他都负担不起，所以在网上找到布口罩的制作方法，可以作為外科口罩的外套，另一個原本只可以用4个小时左右的外科口罩延長到可以使用3日左右，節省口罩開支。 Candy 表示，戴鼻布口罩靜坐不只是聲援不夠口罩又要復工的公務員，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有需要他都樂意幫忙。
口罩是不是好像件衣服一而家只係呢個時勢，每個人都需要有咯。咁但我又覺得一個有良心嘅僱主都需要為佢嘅員工，我因為我係嚟緊你呢一度翻工噶嘛。如果我唔翻工，咁我就唔使用嗰個口罩。咁你又需要我去翻工嘅時候，咁你就應該提供一個足夠嘅保護啦。咁所以我覺得，喂，公務員係政府嘅一份子，咁政府係一個最大嘅老細，咁佢就有一個咁樣嘅責任咯，而唔係因為哇我10多万嘅員工我唔夠口罩派。咁就唔派咯，我覺得呢個又唔 OK 嘅，係咪？係唔係想去提供俾佢哋？我覺得任何人啦，係啦，你有呢一個需要都可以過嚟揾我咯。
Candy 表示，市民無疑是需要政府部門提供服務，所以公務員分階段復工是無可厚非，但是前提是政府應該確保復工的公務員有足夠的防疫裝備，否則可能令社區感染擴散造成反效果。去年6月初開始支持反送中運動的 Candy 表示，武漢肺炎疫情的確是令到大型遊行集會減少，但是很多人轉移到網上宣傳等等，用不同的方式繼續爭取五大訴求。他認為只要保持心裡面的一團火，疫情過後抗爭的層面可能會更闊。
係咪疫情一定會嘅？因為大家都會怕嗰個人流嘅聚集，唔知道你身邊嗰個其實有冇染病嘅咧？可能大家都係同路人，但係有冇染病冇人睇，唔作車個額頭度噶嘛，係咯。咁一定會有少少影響嘅，但係我都相信這個運動係一個好長期嘅事咯，而唔係一時三刻就可以做得到嘅。因為大家只要嗰團火唔好熄，大家 keep 住一路去做緊唔同嘅嘢，反而可能會令到個層面會更加闊咯。
香港衛生署星期一下午在例行記者會公布，武漢肺炎的個案累積達到100宗，包括98宗確診和2宗懷疑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大部分個案都是沒有共同特徵，市民能夠做的就是保持個人衛生，注意社交距離。張竹君表示，疫情一開始大部分的個案都是外地輸入，之後才變成未有外遊記錄的個案和本地個案，但是大部分找不到源頭，並且發現有聚集性爆發，例如是聚會、聚餐和佛堂等宗教場所的群聚感染，
或者一些聚會啦，無論是吃飯啦，或者有時公司的同事啦，或者一起做事的人啦，或者是例如我們最近現在就是佛堂啦，他們有些聚集性的，咁就即係可以知道，其實喺屋企可能有時好難避免，因為家人咧你好難話24小時戴口罩啊嗰種。咁但係就聚會嗰啲咧，就係會多咗啲個案咯。即係例如一啲大家一齊食飯比較多人咧，咁所以一有傳播嗰時就會多咗啦。咁另外就係即係教堂呢類嘅聚會啦。咁所以顯示到其實即係呢類型嘅情況咧，都係會引起一啲。 即係起碼小型爆發咯嚇。咁啊，至於本地成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啲本地嘅傳播噶，即係都間唔中都有啲個案係唔知道喺邊度發生。咁當然都同我哋而家對於呢隻病嘅知識都吻合嘅，因為我哋都發現有啲人係可能冇病徵啦，例如鑽石公主號翻嚟嗰啲，我哋都見到有啲冇病徵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务处处长说，去年罪案率上升和反修例运动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天的报道。
邓炳强星期一在视察完一个隔离营后会见传媒，交代2019年的罪案数字。他称去年香港有59,225宗罪案，较前年增加 9.2%。他表示，過去12年中，香港的犯罪率持續下跌，去年上半年的犯罪數字與前年同期下跌 4.7%， 但至下半年，刑事毀壞、縱火、暴動等事件增加，同時警方要應對社會運動，令警力分薄，使得其他如爆竊和行劫案出現，令犯罪率上升。鄧炳強聲稱，警方近月多次檢獲爆炸品，去年12月及今年1月又檢獲5支真槍，最近又有人在公眾地方放置炸彈，要求政府回應訴求。他認為已經非常接近本土恐怖主義。鄧炳強又說，年輕人在反修例、反送中運動中干犯罪案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鄧炳強說，到目前為止拘捕大約7700多人，裡面大約有四成是學生，在这四成里面大约有六成是大专学生，另外四成是中学生。他们发现到在开学前后有个很特别的变化，拘捕学生占的比例是由开学前的大约 22% 上升到现在差不多 40%。 另外他们拘捕学生的比例亦由初期的 6% 左右升到 26%。 去年11月11号，香港人发动大罢工抗议活动期间，有交通警员疑似以摩托车故意撞向人群，亦有警察在去年12月及1月在记者采访期间截查记者，并故意将记者身份证展示在直播镜头前。邓炳强表示，已适时处理个别警员不当行为，包括上述交通警员及展示记者身份证警员等21宗个案，督导人员已经作出训斥，当中有四宗会进行纪律复检。但他承认警方下辖的投诉警察科去年收到1639宗投诉，其中有541宗属需要回报的投诉。在反送中运动开始后，香港民间对警方一直存在使用过度及不当武力的批评，外界亦质疑香港高层无视警员行为操守。而在去年年底的民意调查中，警队的民望在香港九个纪律部队中垫底，当中有四个称市民给予零分的评价。属泛民主派阵营的立法会议员、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在回应邓炳强的言论时批评，警方及特区高层对警察力量的纵容及包容态度，使得警暴越发越烈，而民愤亦日加严重。杨岳桥说，当邓炳强在这里说他见到社会有人纵容和姑息暴力的时候，他不禁要问，究竟面对过去九个月赤裸裸的警暴，究竟是谁在这里纵容和姑息呢？答案显而易见，必然就是特区政府的高层和警队之中领头的人物，包括邓炳强处长在内。他表示，在过去九个月警队的声望跌至谷底，批评邓炳强如果没有检讨之心，没有自省能力，警队声望必然会继续低沉。杨岳桥促请邓炳强重整警队纪律，约束警部，为重建公众对警队的信心助燃起行。另外，在过去九个月的反送中运动中，记者多次成为警方针对的对象。在刚过去的周末的抗议活动中，多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警方截查，同时有警员疑似故意向记者喷洒胡椒喷剂。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一向邓炳强发公开信，信中称记协从去年六月开始，曾就具体个案和整体问题发出过无数声明和呼吁。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 Larry 同李华正在商量下个星期三有冇时间去听爵士音乐表演。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以及 strapped。
Larry， 我睇到一张爵士音乐会嘅海报，我好想去。点啊？你下个星期三得唔得闲啊？
I don't know. I have several papers due next week, and I'm not sure if I'll have time. Let's play it by ear, okay?
哇，你下个星期要交几份报告啊？咁肯定得闲啦。诶，你头先话 let's play it by ear， 你想玩乜嘢啊？玩耳仔
？No, to play something by ear is to wait and see if something is possible, and to be flexible rather than set any firm plans.
Oh, play something by ear.就是想做一件事，但是又未能够确定得不得，只好到时看看情况再讲，就好像我们中文讲的，看看怎么。
Right. I just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right now, so I prefer to play it by ear.
所以你头先的意思是，你要再等等，看看赶不赶得切写完报告，然后才确定可不可以去音乐会。是了，你不是答应我下个星期六去博物馆的吗？你还去不去得的？
Oh, I forgot that I promised to go with you. Can we play that by ear too?
哎呀，你点解将应承咗我啲嘢都唔记得噶？我真系好想去嗰间博物馆啊！你唔去都要早啲话俾我听噶。
Just because I want to play it by ear doesn't mean that we definitely won't go. It just means that I'm not certain.
Larry， 下次你要约我去边，我都学你咁话 ，Let's play it by ear， 到时再算啦。
That's not fair, Li Hua. It's not my fault that I can't make any definite plans because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好啦，讲真嘅，呢个都唔系你嘅错嘅。咁我哋只好睇情况再讲啦。
All right, I'll call you the day before the concert to let you know if we should get tickets. Okay?
到音乐会前一日先至话俾我听啊，边度仲买得切飞啊 ？Let's play it by ear.
Hey, Li Hua, I can't go to the concert with you. I'm sorry, but I'm really strapped for time.
Oh, Larry, 你去唔到音乐会啊？唔紧要，我听讲啲飞早就卖完啦。诶，你头先话 strapped for time， 咁又系咩意思啊
？Oh, to be strapped, S-T-R-A-P-P-E-D for time or money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哦，我明啦。Strapped for something 就系缺少一啲嘢。你因为有好多报告要做，所以冇时间去听音乐会。You're strapped for time， 啱唔啱啊
？Exactly. I still have 20 pages to write by Friday.
哇，星期五之前仲有20页嘅报告要写，真系好多啊！咁星期六仲去唔去博物馆啊
？Yes, I should be finished with everything by Friday, so I won'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你真的可以在星期五之前将报告全部写完，那你这个周末就有时间陪我去博物馆。You'll not be strapped for time this weekend, right?
Yes, I promise to go with you.
那真是太好了，我很开心这个星期六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因为下个星期六我就很不闲了。I'll be strapped for time next weekend.
Why? Do you have a paper due?
就是咯，下个星期六啊，我要写完一篇英文课的报告，所以肯定不可以出去了。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help with that. Listen, I'm sorry, but I'm too strapped for time to talk anymore right now. I'll talk to you after Friday, okay?
没问题，你星期五写完报告再打电话给我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play something by ear。就是指现在不能够确定，要等到时候看情况再讲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strapped， 也就是说缺乏些什么。通常就是指缺乏时间或者缺乏金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